思考一下，在教会在家庭里面，我们到底可以参与哪一段城墙的建造。
当我们被神的话，神的灵充满，我们就能够被神动员，
从我们自己还有最靠近我们的地方做起，
好像神的大手在搬动一个个手中的小人，
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人是观众。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主又来到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团契时间。我是喜珍。
我是马大。
我是怡云传道。
我是英伦。
我是嘉恩。
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尼希米记第三章的第二个部分。
那在这第二个部分呢，想请大家讨论的是尼希米对建造的规划。想请问我们的青年有参与过教会圣工的策划或执行吗？
有，那感谢神的就是神给了小弟从小到大很多这个参与营队的机会，像担任辅导员、辅导长等等。那另外小弟现在担任彰真团契的契长，经常会需要动员契员们一起开会啊，或是筹备一些活动这样子。那尤其是担任这个契长的一个工作，其实小弟的感触很深，就是非常需要学习灵修，就是祷告与神同工。与神同工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让神亲自带领。如果说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跟意识去做每一件圣工，其实都会感觉到很吃力，到最后可能自己的心态也会歪掉，像是目的跟出发点就不 对， 就是会直接歪掉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更严重的话，不只是自己会被影响，也会间接的影响到契员的服事态度，还有凝聚团契的力量。那像是尼希米，他是身为神的一个工头，他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的是能够背负神的使命，还有谦卑的侍奉，还有凝聚大家的力量，还有与神同工，是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服事的榜样这样。
所以嘉恩从自身的在真理跟在灵修上面出发，作为一个我们开始做教会带领人建造的一个基础。那我也想要从你们的经验来看，尼希米他实际上的规划有什么，在这第三章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是不是也可以学到教会建造的原则呢？
是，那尼希米呢，他首先呢，他有做到一个觉得蛮好，就是他动员了全体，就是参与的成员其实来自于各地方的各族各家，来自各行各业，有各样的像是祭司啊、贵胄、官长、平民等等等等的，连妇女都有参加。那像三章的十二节就有提到说，沙龙和他的女儿们，然后使神家的人都与圣工有份。再来就是合理的分工，尼希米呢，他详细的规划这个工作的范围，还有阶段性分段修门筑墙，甚至说还有细分更细的门扇，还有门梁跟门栓，而且每个阶段都分配足够的人员帮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很繁重的圣工，那尼希米还有能力去把它做个很细节的规划，能够让这个工作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然后能够尽力的完成这样子。
确实在这边嘉恩说的很好，就是他第一个有做到全体总动员，建造真的必须要是一个不单是个人的事情，也是要是一个群体的侍奉，然后是众人共同的行动。所以在圣工的规划和训练上面呢，站在带领者的角度，怎么样让人人都有功来做，然后有机会来学习跟操练，是带领教会很重要的工作之一。那另外就是他嘉恩有提到合理的分配其实也很重要，能够善用大家的特质跟恩赐，才不会让个别的人长期负担过重，然后导致灵命来枯竭，也同时可以让其他的人有参与感、归属感跟使命感。那我在准备这第三章的时候，其实我有听到王明昌传道他提到有一个教会，他把灵恩布道会的圣工分成了十几个小组，那每一组呢都有组长，每一组的小组下面再有细分工作。以聚会组为例的话，他把下面分成了还有主妇堂的接待啊、陪伴聚会啊、翻圣经啊、 排柜店啊等等等等，然后每一个下面都有他要参与的人员，那甚至连什么都不能做的人他们还可以再加入祷告组，可能在灵恩会前几个月他们就开始轮流或者是一起共同来为灵恩会来祷告。到了灵恩会的前一个月呢，各个小组就会开会啦，进行训练跟一起祷告，等到灵恩会之后还会有检讨跟建议。那如果我们教会可以这样长久训练下来，一定可以成为联络整齐神的军队。这个是我在听了嘉恩他的全体总动员还有合理分工上面我想到的例子。那喜珍呢，喜珍有没有要分享的部分？
有，那就是在建造上的原则，我觉得从第三章也有看到第三点想跟大家分享耶。大家可以看尼希米记第三章的第十节，其次是哈洛摩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还有23节，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我们再跳过来看尼希米记三章的28节，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那这边有讲到建造要从自家做起，所以尼希米在分工的时候特别将房屋附近的城墙交给该户人家修造，一方面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一方面事关自家安全，所以会特别的上手以及用心。那另外这边也教导我们建造要从自己和自己的家做起，这个部分也想到了一个经节，就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5节，那里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因为家啊，它是最隐秘的地方，那也是最真实最不能伪装的空间。另外一个延伸的收获就是，那是不是也代表说我们的建造要打从心底是很真诚的去重建，而非只停留在表面？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就是教会最小的单位嘛，所以从自家建造自家做起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回归到前面传道说的，我们自己其实就是一段城墙，那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也是，如果我们先能把我们自己家跟自己的这段城墙把它做好的话，那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最终就可以变成一道联络整齐的城墙。那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思考，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会觉得好像这个整个教会的问题很大，或者是破口很棘手，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退回来先想想看，我们可以怎么样从我们自己做起，还有从最靠近我们的地方做起，也从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我们亲近的同龄开始做起，然后让生命来影响生命。最终我相信神如果愿意与我们同工，他就会兴起更多的这样子的小城墙，最后还是一样可以成为神的军队。那所以我们都可以真的思考一下，从自己出发，在教会在家庭里面，我们到底可以参与哪一段城墙的建造。所以如果我们综合上面来看，在教会建造的规划上，尼希米教我们的原则是要全体动员，要合理分工，从自己和从自家做起。不过在这一段呢，我还有一个疑问想要请问宜云传道，就是在第三章他是先从大祭司还有众祭司修筑羊门开始记录，那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且在这个部分他每个工作完成以后都有提到分别为圣，那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教导？
这个发现蛮有属灵的意义可以来思考的。我们看到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这个建殿的工作我们看前面尼希米勉励大家一起起来，那大家就起来，那这时候呢带头做的我们看到不是尼希米而是大祭司，就是真的被勉励了开始动作的就是属灵的领导者，那大祭司带着众祭司都一起来建立，而且从羊门开始。那羊门它原本为什么叫羊门？因为它是羊走的门。
哦，真的哦，
真的。那这个羊不是每天要吃烤羊肉啊，或者是要剥它的羊毛来做衣服的用的羊，而是献祭的 样。
嗯，我以为是他们牧养羊，每天要放出去，还要再带回家。哦
啊，所以那个门不是让羊出去的门，
也可以出去，也要进来。哦，就是羊的出入都从羊门。嗯，那我们看这个羊门，它距离什么地方很近呢？
哈米亚楼。
哦，应该是对它神殿吧。
哦，对，当然它的旁边是哈米亚楼，但是穿过那边，我们看见它距离圣殿很近。所以这些羊它被喂养啊，那最终它的目的是要带到圣殿被宰杀被献上。那所以这个羊的门其实也是祭司常常在走的门。那所以这个羊门基本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献祭使羊出入的一个门，所以先从这一个门开始修建，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城墙一切工作的基础就是先去重修敬拜神的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在修每一段都分别为圣呢？其实修建城墙就是把这一段的城收编回到神的主权之下，回到神的保守之下，就好像我们将那一块曾经被仇敌蹂躏可以随意进出的土地将它收复回来到神的权柄之下，让我们也自己将这里分别为圣，使它与世俗有所分别。
感谢主。 我在这边也想要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当初在分社教会的时候，原来的建筑的庭院有两个他们类似装饰很大的巨塔跟一只乌龟，上面有经文。当时我们跟他们在订合约的时候，他们说给他们一点时间，那两个塔大概有两层楼高，他们必须要封街，然后要请大吊车来把它吊走。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扣了他们10000块美金，就是如果你没有把那个东西处理掉，我们会扣掉你这10000块美金。那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哦，他们一定会把它带走，因为很贵，那一具都要10几20万。结果后来就在我们交屋后的一个月内，他们果然就来做这件事情了。那时候我刚好回台湾，那心里一直悬着这件事情，传道就说不要担心，然后他会在那边监工。就到了晚上，传道就寄了一张照片给我看，我就是看到满地的碎石子。那当时就问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Almighty God， 我们大能的神，怪手一轻轻把它举起来，整个就碎裂了。所以传道就教导我们，这是神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一旦这个地方成为神的家神的殿，神就不再允许这些东西在这上面，也教导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我觉得当时也给我们上了很大的一课。
好震撼哦。嗯，那做一个小小的整理，所以我们在建造上有哪些原则呢？第一个就是全体总动员，教会的圣工人人有份。那第二个部分是合理的分工，第三个部分就是要从自家建造起，那第四个部分是分别为圣。
嗯，传道，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嗯，那我刚才看到羊门旁边有一个鱼门，所以鱼门真是鱼在走的。
哦，对。
真的假的？
真的。对，
是真的鱼种吗？
哦，当然不是活的鱼游来游去，是鱼贩会从那个门挑鱼进出这样。所以那一个门基本上就是算是市场的门，那边是一个以经济活动为主要的一个门。所以我们等一下这样绕一圈哦，就可以发现每一个门其实它都是代表着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部分。羊门它其实就是我们信仰的生活，鱼门就是经济或是生计职业这样子的生活。刚才喜正讲到说我们要去重新建造我们自己以及家庭的城墙，那其实这个建造的过程这个顺序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引导，一定是先从重新建造我们跟神的敬拜的关系开始，然后去思考我们自己的工作要怎么样把它收复回来归神为圣。然后呢，接下来到古门，你们可以猜猜看这些门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嗯，古门
为什么要叫古门？
很老的门。
对。
这么简单。
对，就是这么简单。 那他其实就是可能整个耶路撒冷城最古老的一个部分。那大卫在进来这里之前，他就是耶布斯人的城，他那个门本来就存在，可能就沿用，那所以他是一个最古老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思考到，就像耶利米书里面神呼吁的，你们要去寻找古道，那个古道就是神原初所颁布的命令赐给人的话。当我们去恢复，将我们的工作的生活恢复到以神为主，归神为圣，那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扎根我们自己对道理的追求，而且是先从最基本最根本的道理开始。那接下来照这个顺序继续遇到的下一个门是什么呢？
古门。
古门为什么叫古门？
古门
出去是一个山谷吗？
对，没有错。
真的
好抽象哦。
你越来越跟以色列人心意相通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有距离耶。
对啊，
还蛮生活的。
对，那出去那个谷是哪一个谷呢？这个比较不容易猜。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旧约会常常出现的一个谷。
哈巴谷。
哈巴谷是一位先知哦。
你在讲冷笑话吗，嘉恩？
四个字，
雅略巴谷。
雅略巴谷是雅典的一个地名。
哎，这是以色列。
保罗在上面讲到。好，那第一个字是新。
新嫩子谷。
对，新嫩子谷。那个地方常常被神拿来责备选民，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拜偶像。那所以这个谷门它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地狱这个意思，就在那里就是拜偶像，然后与死后要受的刑罚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如果查跟新嫩子谷相关的经文，都看见神的愤怒。那所以我们在重建城墙的时候，除了去把工作归神归圣，然后去查考基本道理，其实我们查考道理的后面就会去认识到自己的罪。因为这个道理最根本的其实就是救恩，我们必须重新去回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一生怎么样的亏欠的神，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是神的。如果不是神，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站在神面前。我们凭什么讲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圣灵？我们凭什么得到一切的恩典？所以其实重建回到很根本的是先去回想自己的罪，才能够对神产生真正的感恩跟谦卑。那古门之后的下一个呢是粪场门。为什么叫粪场门？
大便。
对。
非常直接
直白吗？
没有错，就是这么单纯。
好，
就是把那些粪便排泄物垃圾
有点像现在的
化粪池，
化粪池，
或者就是那个叫什么垃圾场。对，整个耶路撒冷城倒垃圾的地方就是这里。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自己的罪之后，我们要进一步的使自己的生活生命更新，要去认罪，把这些罪恶或是污秽或者是有罪的生活方式都向神来承认，把这些通通倒掉，让我们的内心能够真的除罪。那下一个呢是泉门。
泉，
水泉。
对，就是呢这个门附近就有水泉。
哪一个泉？
几个字？
加上泉的话是三个字，就是呵呵泉。
呵呵泉。
好，那我就直接说了。在这个泉门附近呢有积蓄泉，那它其实是供应耶路撒冷城的一个主要的水源，附近也还有希罗亚池，我们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那所以这个泉门它本身就是有泉水，活水泉的一个门。所以当我们刚才讲到我们重建自己城墙的过程呢，我们已经去认罪，接下来也是要再次的使自己向罪死了，向神复活，每天都要过着从死里复活的生活。那一个重生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在受洗的那个瞬间当下我们重生了，我们也要靠着那个曾经使耶稣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每天都向罪而死，向神而活。 那所以这个全门呢，让我们去想，我们是要不断的在每一天都去
更新
更新。嗯，好，那接下来呢，下一个是水门，
因为有水，水是水门。
对，有水，那其实一样啦，也是跟这个积训圈有关系，是接连的。在这个水门的地方，是要让我们去想，我们要时常的被水浇灌。那这个浇灌就是让我们想到圣灵的更新。
圣灵，嗯，
对。所以如果我们用全门加水门，其实可以来想是重生的喜与圣灵的更新，嗯，这样使我们能够真的被神所改造。同时在水门这里，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也看见他有再出现一次，在那里以斯拉就教导百姓读神的话，而且祭司利未人跟带领大家一起来明白神的话。所以在水门这里的意义，一方面是要被圣灵浇灌，一方面要被真理扎根。好，下一个是马门，
马走的门。
对。但是这个是什么马呢？
骑的那种交通用的马吗？
不完全对。马还可以做什么呢？
马还可以做什么？
打仗，
赛马。
对，打仗，
哦，战
马，战马，
战马，
战马。
对，所以那时候战马就是在那边出入，嗯，所以对我们来说，马门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征战的意义。那我们在前面已经修造了这些路程之后，我们接下来是要进到是自己被建造成能够去征战，也面对征战的状态。因为其实我们在末世就是会去面对各式各样的征战，
嗯，
我们无时无刻都是在被撒旦瞄准，准备要破坏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也要去预备好作战。好，这就是建造到马门让我们去了解到的一个要点。
嗯，
好，那下一个是东门。
东边的门。
对，就是东边的门。那这个东门其实在圣经里其实就是有很多对于东方的看重，就比如说圣殿的门要朝向东方，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有预言神的荣耀会从东门进来。那所以这个东门给我们的意义就是要让主耶稣进来，让神在我们心中作王。那下一个门呢是哈米弗甲门，这个名字比较，
这真的猜不到了。
对，这个就很难猜。其实它是一个词的音译，然后哈是定冠词，所以那个词是米弗甲。米弗甲这个字，它的字根是神眷顾，或者是同样这个字，对信的人，属神的人来说是神的眷顾，对不信的人来说就是神的追讨。所以这一个字它本身就是一种审判，它就是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去领受神的赏赐，一方面是领受神的愤怒。所以哈米弗甲门这一个门在建造的过程，其实是让我们去想到我们要来面对神的审判，要在神的面前被神数点。那所以这个建造其实绕一圈，它其实就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面向，那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在这一些方面归神为圣，接受神的改变。
嗯，好，那接下来我想要从参与的会众的角度来看建造的教导，那英伦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感想呢？
好，那我读完这章有几点想要跟大家分享。首先呢，第一点是大家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回耶路撒冷来重新建造城墙。那这章呢有列出了好多好多的各族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由此可知那个数量一定非常的可观，但他们没有因此非常的混乱，而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分工合作。
嗯，
而且呢，他们满心欢喜的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将这个家乡呢重新再建造起来。也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呢，即使再多人，大家都非常的守秩序，顺利的把这份圣工完成。
嗯，我觉得在做圣工上，大家目标一致，同时井然有序的去做圣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在当初神在教导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安营跟行走都是有次序的， 约书亚他们要带领众人过约旦河，或者是耶利哥的征战，又或者是主耶稣在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按着顺序坐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很有顺序的去传这个鱼跟饼。所以我觉得英伦在这边也分享到一个很大的重点，真的是建造必须是要彼此看着对方很有秩序的来做这样子的圣工。如果我们是喧闹，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方向，很多的意见，然后很多的拉扯，其实是很难做好这个圣工的。
是的，嗯。
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各家修造的东西都不尽相同，各家就依照家里自己先前的工作去做相对应的建造修造，然后去各司其职，然后大家互相分工合作，让这个圣工能更有效率的完成。
对，这就让我想到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说的，我们是主耶稣的身体，然后我们就是每一个部位肢体，然后大家就按照自己擅长的或是神创造神赐给你的去做。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还有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六节，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就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手指，但是如果你特别想要突出，那就会造成整个身体的混乱。比方说大拇指跟食指的比例就好。所以其实好像神造身体，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到，其实在教会里也是这样。那就很像刚刚英伦分享的，就第一个部分按着次序，第二个部分是各司其职这样子。
我也想要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八节，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安排在身上，但是呢，神也教导我们第二十五节，不要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那如果我们看第二十节说，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那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发觉什么有趣的事情？
竭力吗？
这是其中一个竭力，那还有没有另一个？我们刚才都说大家都是修自己家门的，那这个家是谁的？
以利亚实。
以利亚实，但是他不是以利亚实在修的，那以利亚实在哪里？
阳门。
对，所以其实大祭司他被分配到去修阳门，那他自己的家呢，他并不需要担心。其他的同工会修，而且是竭力的修。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能够无私的去顺服的把自己献上，然后没有忧虑，不会去挂虑我自己的家怎么办，而是能够放心的交托其他的同工，用一家的精神来，你家就是我家，我也竭力的来修造。那所以 这个对比当中就可以去感受到奉献、顺服、同心、爱人如己的这些精神。
这样想好温馨哦。
好，再来想分享的是刚刚前面有说到他们人很多，所以一定会有大家各有各的意见，一定会有分歧的时候。
对，
但圣经中他们没有记录说有人有吵架或者是有任何纷争的事情发生，每个人都尽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互相帮补，互相顺服。那就好比我们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兴旺福音，把福音传到地极。那对于分配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去做，然后彼此顺服，然后在教会的服事上一定会有遇到一些不理解的，或者是会有遇到一些纷争的事情，意见不合的事情，心中会有些许的埋怨， 但为了成就神的功，再委屈也没关系。这个就好像那时候尼西米当时他们在修建城墙的时候，各家如果不愿意自己所分配到的工作去建造的话，那么修建的这项事工就不会很顺利，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无法重新建造起来。
哦，对啊，就是像英伦刚刚说的，如果有人不想修造的话，那好像就不会这么顺利。其实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五节啊，第三章的第五节那里说，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他们的贵胄不想做，不肯出力。那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也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窘境，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该怎么办呢？那我们是否也有遇过少数人不想参与圣工，大家的反应或是面对的方式是什么呢？
嗯，我有，就是我之前就是有找我的好伙伴要一起做圣工，但是就是他有一点推迟不想要做的感觉。但我后来想想，因为既然是做圣工就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我就不勉强他。
对，因为确实好像做圣工是真的不能用勉强的方式，
要出自于甘心乐意。
对啊，
这样神才愿啊。如果是勉强的话，就算做得再好，神可能也不会因为果效来得好，所以就祝福你，赐福给你。反而是因为自己的心，
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心。
是的，
确实在做圣工的时候常常可能会遇到阻挡啊，或者是冷言冷语啊。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到了管会堂的家里，那边又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然后当主耶稣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就最后的结果是众人被撵出去，耶稣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所以我们可能真的要来回想，我们是要做那个跟着主耶稣然后亲眼去见证神的恩典的人，还是我们想要做那一群被赶出去的人。那其实在这里呢的第二章就有写到尼西米他们面对了一些人的阻挡跟冷言冷语，然后第三章这边又说贵胄哦不肯用肩来担这样子的重担。那可是尼西米却没有让这些事情来影响整体的建造，可是我们可以看见最后有做事的跟没有做事的都被记录下来了。而且对照这些贵胄，提哥雅人他们却是愿意的加倍来努力。所以我们看到第27节又写说，他们又修了一段对着那凸出来的大楼，直到厄斐勒的墙，所以他们也加倍的被纪念。那同样的这种又修了一段，其实在这里讲了三个地方都有人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后又愿意来帮补来再修一段，所以他们被加倍纪念。那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说在即使是在圣工上面，我们会面对有些人他不想要参与，比较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要气馁，然后也不要就是神教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去掉进了血气的网罗，我们就把他们留给神的公义，我们不要回头看他们，我们就一直定睛看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如同在第二章里面的20节，尼西米最后的回答是，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其实失去了神的恩典跟纪念，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我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传道，就是有提到那个提哥雅人这个族群，那他们是以色列人吗？还是说他们是一个其他的一个族群？
提哥雅这个地方它是在耶路撒冷以南16公里左右的地方，所以它基本上距离耶路撒冷就是大概一天可以到的距离。所以提哥雅的贵胄不想参与这件事，也许他们也觉得我又不是耶路撒冷的人，这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见在当中有许多非常愿意做的人，那这些人不论是不同职业，或者是男是女，是祭司是弟兄，大家都愿意顺服 愿意尽心将自己家门或者被分配到的那一件小事来完成，那就能够去成就神整体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刚才有讲到要招聚大家非常的重要，招聚的根本是大家共同的读经与祷告的生活。当我们能够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灵感动，我们就能够被神动员。我们不是被职务会动员，我们是被圣灵动员。那我们就愿意在自己所知道的小事上投入，进一步的我们在沟通上面也能够更顺畅，也能够去包容不良的沟通，但是我们却能够明白当中的善意以及对神的忠心。然后进一步的除了沟通还有就是分配。当然前面有讲到说有的教会他可以将工作细分到100多个，可能有人听了就会开始觉得啊，这就是把组织弄得太庞大，这样子造成大家非常大的负担。但其实我们应该去掌握当中的精神，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小学生他们什么都有掌，倒水掌、牙刷掌、拖地掌，就是让每一件小事都成为是值得做的服事。那在教会里面，我们让大家也都能够去看重这些小事啊，愿意去认领这些小事成为自己在神的家中的使命。我觉得可以从这样的小事开始，那让我们去慢慢的思考我们在这一些微小的服事当中学习顺服与谦卑。那这是我们在更大的重建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宣道的使命等等这些看起来相对巨大的工作或者是遥远的工作来说，我们更根本的可能是从这样子的意识做起。
我想要补充一句，就是赵明阳长老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也说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人是旁观者，没有人被忽略，没有人是观众，而是每一个人都是实际参与尼西米行动的人。那最后我想要再问问两位青年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还要补充一点最后一点，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就可以视为我们重建信仰的过程，这个是需要非常长时间，就好比我们如今在传福音，传福音本来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
对，
并且是一步步的建立，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小挫折，但是呢，这其实是神计划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轻易放弃。另外，我们也要时常回想我们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被建立起来的，在每个低谷时又是如何重新站立起来，从中去发现神的恩典，然后以此去感谢神，将心中小崩塌的部分重建起来，不断地重建信仰的城墙，使信仰真实的建立在心中。
那我就是回应英伦所讲的，我的领受就是从我觉得刚英伦最后讲的那一些心得，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很好。有时候事情看似失败，但有可能这是神计划中的第一步。我觉得这个像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成为神的一个器皿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包括说我结束了那一段我很紧绷的生活之后，那我回到台北，然后我就很想要把全部的事情就跟妈妈说，那当然妈妈就是很安静的听我分享完，那她最后就问了我一句说，那你有什么感想？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就是觉得说我能够学会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要发生。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我不能再把恩典局限在神当下给我好东西要学习，恩典它并不是当下就能够让你觉得很舒服，也许是一个经历之后让我能够灵性成长。就像那段经验， 如果说我就让它过去了，那我也不去回头咀嚼说神在当下为什么要这样做，或是事后我不会去思考说神安排这一些东西给我的目的是什么的话， 那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辜负神的意思。神要操练我，不管是金钱或是待人处事方面，还有耐力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就是小回馈这样子。
感谢主，很棒耶。两位青年都有分享到在建造里面，在自己的信仰的重建的部分，其实有一块是要去咀嚼，有点像反刍一样，去回想这些经历，那神在当中要教导我们的，在过程中我们看见的神的恩典，这些种种其实就好像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些面包屑一样。好，
那今天大家都分享的非常美好，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也请传道来做一些补充跟勉励？
感谢主。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分享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工程真的是大家集体一起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愿意使自己成为神在建造这个城墙的工具。我们好像看到一个神的大手，然后再搬动一个一个手中的小人，那去建造成了他的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当中的小人可能会去面对一些挫折，比如有的人不愿意去承担，那就好像在士师记第五章底波拉写的诗里面，在那个时代也同样，他期待他呼召了全以色列的人，但是真的有回应的却是少部分，很多人有各种不一样的反应，就是看到众神像，有的人在那里吹笛，然后躺在羊圈里面，然后有的人在那
耍废
耍废，对
对，然后有的人在那里心中设大谋，就是可以画大饼，讲很多下很多指导棋，但是没有要下来投入。那有的人选择心神，就是他并没有归向神。那所以面对这么多，但还是有愿意同心在神的工作中的同工。所以底波拉与这些同工一起，他勉励自己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当我们愿意将自己定睛在神身上，使自己成为被主耶稣聚集的人，让主耶稣来使用我们，那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工作当中有份。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做工作，其实是我们献上自己，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作。所以如果要去面对那些不愿意投入的人，其实我们或许要让这些贵胄转变思维，今天不是要用肩去担苦功，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付出，而是去领受。那我们今天有这一个机会来领受恩典，
感谢主。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刚刚英伦最开始说的话，建造的过程也是信仰生命的重建，而且还必须是群体共同的建造跟行动。我们在做尼希米记的这个陪你读圣经上面，喜珍，其实这真的也是一个建造的过程。
对，也是一个建造的过程。我尼希米记差点要停播这个系列差点要，
因为跟 别的单元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回响。
对，
那
马大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就是我们当初在做完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之后，其实我们很惶恐，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团契方式来陪大家读圣经是不是有造就，那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所以我们就搁置了很久，那也很担忧要不要再继续下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要把它往后演了，
然后一直演了很久，然后一直有人问说，哎，尼希米记后来第二集在哪里啊？
对，那结果有一天我们就收到彰化教会信誉执事的讯息，他来鼓励我们， 而且他不但鼓励我们，还告诉我们说他请彰化教会啊、彰真团契的契员们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几集为单元，每个人挑重点来练习讲道。
对，
有。
然后当时我们听了以后非常的非常的感动跟被激励。
对，
更美好的是我们告诉他说，哦，我们确实想做，那我们有困难要找到适合的契员也不容易，因为很多学生都到各地去，都到外地去读书了。
对，
结果没有想到执事就帮我们连契员都找好了。
对啊，
然后就这样子促成了我们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三章。那我更感动的是，我以为我们今天参与的两位青年是在彰化，那事实上他们两位都是今天才从台北赶下来。那而且其中一位在开始之前是一直非常非常的
紧张，
然后我们
不是我
不是你
就是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也许我们在短暂的看这个单元，我们很发愁说这个单元要何去何从，暂时好像是一个不怎么成功的经验，可是事实上只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对，
如果神愿意动工，自然就会兴起他的尼希米，还有愿意参与建造的人，真的很感谢神。
感谢主，
感谢主。所以这个见证可以当我们的 happy ending 哎。感谢主，我们今天真的听了非常多，不管是传道啊、马大，或是我们两位青年的分享，我都觉得收获很多。最后呢，我想说，其实我们对照着看尼希米记第三章之前的那一段经节，有一些人是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但是第三章对比，第三章是整个都是被神所纪念，在耶路撒冷有份有权有纪念的人。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要当哪一种人。那我们信仰的最后呢，就是要和主耶稣有份，求神的圣灵都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动工，使我们不管是那个带领者或是众人，我们都可以同主耶稣的心一起为神的家、神的教会，一起为神荣耀的城建造，与主有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大家平安
平安。